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还记得吗？感谢主，我们没有忘记这个日子。我还记得三年前那天早晨，我去上班，我还没有到教会的时候，我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牧师啊，美国出事情。”他说：“你没有看电视吗？”我说：“我在路上。”那天当我到了办公室的时候，那两栋大楼还没有塌下。啊，那因为加州跟我们这边有三个小时的时差。那天当我看到那个楼垮下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是经历过一个死亡的一个人，经历过死难的一个人，或者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一个人。那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不能够入睡，每一天，我一想到那个景象，我就开始哭，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沉沉的疼痛觉得人可以饿到如此的程度。想到神说的话，这个世界的人思想呢，竟都是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日讲道也不能够讲。当我祷告了一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我跟我的主任牧师分享，我说我要请一年的假，我要去回教的国家去传福音。我的牧师准了我的假。从那天开始，我踏上了洛杉矶飞往马来西亚的第一个航班。那个航班是一个星期以后才有第一架飞机离开那个机场，踏上了我一年的宣教的路程。我那一年就在东南亚这些回教的国家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是91的三周年的日子。三周，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从这种伤痛中走了出来。但是，当我们想到在那个大楼里那么多优秀的人，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们的生命就离去了，我们感叹人生的无常。好像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因明天。”或许阴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祷告，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为91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来求和平，主，因为你是和平之君，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敬了恶。这个世界人们把仇恨无限的夸大，人们把伤害无限的夸大，主，人们在这个时候，主啊，他们远离了你，主，在这时候求你来对世人说话，主，让我们回归到你的面前，把你和平和你的公义放在我们心中。主，我们这时候在纪念那些死者的时候，我们更纪念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生活。主，我们感谢你，主，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心中，主，让我们把你的福音传给万民，主，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基督的爱，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有一首诗歌常常的感动我，这首诗歌是在以赛亚书的42章，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相信我们每个经历苦难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救拔了我们。我记得我到东南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有连续差不多59天的布道会啊，每一天我最少讲一堂，多了我会讲了3堂。我飞了马来西亚差不多30多个城市啊，在新加坡开始起飞走，看到人们需要福音，看到人们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尤其91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的心都变得非常的乱啊，开始世界上变得很危险，过去那个飞机场变成了战场，飞机变成了炸弹。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从吉隆坡飞到台北，在这一段路程上，一个巨大的波音747飞机就上去了4个人，世界变得如此的恐惧。我们到机场的时候，我们都心里忐忑不安，我们觉得我们的飞机飞起来还能不能降落呢？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天国的观念，没有一个永远的盼望的话，那个飞机他真的不敢踏上去。我记得那天当我们上了那个4个人的飞机，我们大家都觉得好玩啊，很好玩啊，就我们4个，哇，我看到我们4个先生 啊，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四个那个播音747，我们每个人坐一节啊。小姐觉得很难服侍我们，小姐说能不能请你们都到头等舱来。我们买了经济舱，我们坐的头等舱，可是我们还不愿意坐，因为头等舱还不能睡觉，我们在后面躺着随便睡啊。结果我们四个坐到一起的时候，哇，大家都一起看我，我看你，哎，觉得你很勇敢，哎，你说敢坐这个飞机啊。然后我们四个就开始分享，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话叫分享，你为什么要上这架飞机。有两个是做生意，他说他如果不去台北，他的下半年他的公司就没有钱了，他说一定要签这个合同。有一个是爱太太的，回去看太太啊，不回去太太都急了啊，一定要回去。那问我你去干什么呢，我说我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有一个先生说，这么重要吗，福音这么重要吗。我说如果你是911那个世贸大厦中的一个，就在最后一个小时，你觉得福音重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还可以等待，我们觉得我们还强壮，我们还年轻，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寻求去思考。我相信3年前在那个世贸大厦里的那些优秀的人才，那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没有思考的时间。如果有一个牧师说，朋友们，这个大厦马上就垮下去了，你们要不要在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跟神同在，我相信那天没有一个拒绝，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要过去了。就像泰德尼克号在沉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呼召基督徒，你们不要上那个船，我们一起来跟那个乐队在一起来演奏，来唱圣歌。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有盼望的人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思想，我每一天今天来在路上，我坐在车上，我思想我今天要讲的信息的时候，我想到911，3年前我不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从那天开始，我每一天把我当作其中的一个去生活。我是一个幸存者，我是一个幸存者，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就是我不应该再得到的，我却得到，这就是恩典。当我们回头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羡慕在纽约的人啊，我尤其羡慕那个 air code 是202的人，因为他们在曼哈顿啊，那718还在法拉盛，那还没有混得最好啊，还没有进曼哈顿。所以很多的中国人说，一看你的电话号码就知道你在纽约混得怎么样啊，说哇，你还是718，还没进212呢啊，那你还得奋斗一阵子啊，进了212最高就进到世贸大厦，是不是？进到世贸大厦那个里边，就证明你在美国的成功，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股票，你的一切都象征着叫成功，都是人生追求的所谓的最高的目标。那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世贸大厦里的人，他们纷纷的从高楼上跳下来，那一天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了。当我们今天思想这些死难者的时候，我们纪念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的人生，我们不知道哪一天面对着最后的一刻，你掌握好你最后的一刻吗？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是一个网球运动员，我很喜欢运动啊，尤其喜欢网球啊，篮球，我是每天都打篮球的。你看我个子不高啊，我投得很准，跑得很快啊。我一看 NBA 打球，我觉得他们投篮是太差了啊，真的是太差了。所以我是常常爱运动的，我在家里只要有运动的节目，我都会打开看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是我们张家感觉到比较荣耀的一个人，叫张德培，哈 ，Michael。我们张家好像没出什么好人，张春桥啊，什么啊，再往远古推有《三国演义》，我张飞啊，脾气也不是特别好啊。突然出了个张德培，我们觉得张家还真不错啊，除了一个人。那么我在读张德培那个自传，他的题目叫做掌握你人生的发球权，这个题目给我很大的震撼。我想这是个人，是一个思想的人，
他不仅会打球，他有思想。他告诉你说，你掌握了你人生的发球权了吗？你人生的发球权是在你的手中吗？他的人生的发球权是在他的手中，没有错。他那一年，在1989年，他拿了法国的大满贯的冠军。那年他17岁，是获那个冠军最小的年纪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华裔。啊，美国人说，那是我们美国人，我们已经30多年没有拿法国大满贯冠军了，所以是我们美国的荣耀。但是华人都觉得那是华人的荣耀。不管怎么样，张德培代表着成功，代表着年轻，代表着朝气，代表着盼望。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记得他写到他获奖那一天，他还都没有想到上帝把那个冠军给了他，他不可能打败那么多的强手，但他拿到了冠军。当他拿到冠军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围着他，然后全世界的镜头对准他，让他讲话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大家就笑。他17岁啊，难理解啊，这个很容易理解，17岁可能照纸会讲，不照纸不会讲。那他就说，我只是个大纲提醒我，然后他就按照那个大纲念完了。念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切的荣耀成功来自于我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记者都把镜头放下了，发出了嘘声，嘘。法国的人更不信耶稣，开始哄他，哄他。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知道你们可能对我这个信仰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说的是心里话，是实话。如果我不这样说，不把荣耀归给我的主耶稣基督，那我就是在说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的主好像登不了大雅之堂。在今天人们开始背逆上帝的时候，人们在谈上帝的时候就会被人耻笑，是不是呢？如果张德培说，你看，我就靠我成功，我每天3点钟起来练球，然后我很聪明，大家觉得，哎，这说得好。可他说他靠的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力量和智慧，别人觉得不相信。后来我看到张德培整个的信仰，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他从小就被妈妈爸爸带到教会里去，他从小就非常的爱主，他是一个 perfect 的男孩，一个阳光男孩，代表着美国的希望的阳光男孩。这种男孩是很爱，很被人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想到他写那个书，我们见证我们的主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荣耀吗？好像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荣耀，他没有好好的读过书，那个时候他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那个时候好像耶路撒冷还没有大学，他没有孔子活得那么长。孔子可以活那么多的年，可以把他思想更加的理论化、体系化，好像他没有，他只有33年。他也没有释迦牟尼经受那么好的教育，释迦牟尼生在皇宫，是个王子，他经受很好的教育，耶稣也没有，没有。他甚至也没有像所罗门和他们从父辈那里承受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基业，他也没有。但是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记得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持怀疑的态度。我虽然相信了，我觉得耶稣基督的献身精神是好的，这种人叫文化基督徒，在理论上我们认同他，但在生命中我们还不能完全认同他。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耶稣这个教导真的是好，可是人做不到。我们觉得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了不起，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认他。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他是我们的王，可是在世人眼中他是王吗？这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是1994年，那是我疾病刚刚的好，我离开医院有一天我接到美国国会的邀请，让我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祈祷会，我就去了。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还不派代表团，那他觉得这是个宗教活动，他们还不愿意派他们的，但现在已经派了现在开始派官方教会的代表团来了有一些官方的领袖开始来了那个时候没有代表团。但是台湾呢代表团又不能够明面上，你知道吗？所以台湾就很尴尬，他们在私下里来一批人那个时候，所以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名牌，我看写的 PR China 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就觉得这个我没有资格嘛，我自己知道我是谁嘛，我没有资格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这个给我是太高的一个荣誉。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这个就把人家这个名誉给拿过来，所以我就把那个皮拉给划掉了，就变成 China 啊，这个比较简单，所以你们知道我是 China 来就好了。所以那一天我记得我坐在第好像是17桌啊，那天有3000人啊，3000人，我们跟总统一起吃早餐。那个早餐的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吃早餐啊，我刚开始还有兴趣查克林顿吃了多少面包啊，他是很能吃的啊，他吃大概是我4倍。当大家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看我旁边这一桌人，我们彼此握手问安。我看到我旁边坐一个黑人，比我黑。这个人是从加纳来的。旁边坐一个法国的夫人，是个白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个儿也不是很高。我也没太在意他，没太在意他。那我们就在吃早餐，听上面这个讲话。这个时候高尔总统走上台来，他说我们现在的全体起立。我看到克林顿站起来。然后我们介绍今天的贵宾，然后我们就要祷告。介绍贵宾的时候，突然发现探照灯只介绍了7个总统，因为那天有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有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包括这个军事宗教各方面的领袖都是杰出的人才在那里，所以他只介绍7个领袖，要介绍其他的杰出人才太多了。我就看到那个探照灯就照到我这里来，那个镜头就对着漏我。我突然发现我上了一个巨大的屏幕因为3000有巨大的屏幕。然后他就现在说加纳总统，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我想我搞错了，我也没有黑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我突然发现我旁边那个镜头除了我还一个人，就是我旁边这个人他照了我们俩。那个是加纳总统，我知道我不是，他是，他就跟大家挥手，我一看他一挥手，我赶紧把手放下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我旁边这是加纳总统，没好好跟他拉了关系，将来去加纳去布道去啊，那咱们认识总统去布道不就简单了吗？那是挺后悔，刚开始没有在意人家，所以你看这个总统也不太像总统的样子，结果这个时候高尔就说我们起立，我们低头祷告。他加了一句话，他说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加纳总统就低下头去，我看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就低下头去，那个时候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才懂得什么叫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多荣耀，你看我们的主，全世界的总统都想低下头来，宾拉登没有让美国总统低下头来，但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献身，他让美国总统低下头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到你的主了吗？你想到这个万王之王？那天我才懂什么叫万王之王，这么多的王在他的面前低下头来向他祷告，为了世界的和平。那一天我懂得他叫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看到荣耀。弟兄姊妹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常常觉得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有一天他是在台湾做牧师，做得很成功，很会管理他的教会差不多几千人有一天有个大公司的总裁那这个是富可敌国的人，坐在下面听他讲道，讲完大家特别欣赏他，就下来跟他说我要聘请你做我的总经理，你的教会管理的这样好，你讲的道理这样的好，所以一定能做得很好，做的总经理，我给你超过你这个教会20倍的工资结果这个传道人笑了一笑说太少他说这个工资除了我再没有这么高的了太少他说我不是说这个工资太少我是说这职务太小他说那除了我还那你就不能比我高吧，对不对？我是董事长，那总不能高过我吧。他说我说你给我的工资太高，职问太小。他不懂他说我告诉你，你的工资超过了我人生的需要，这个工资我不需要可是你的职分是个总经理而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基督的大使，我是代表着主耶稣来到这世界说话的，这个职分多高那总经理那董事长一想，是啊是啊，那这个我给不了这么高因为我是一个世上的董事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个主，是一个荣耀的君王。 所以当我想到我的主的时候，我会流泪。我觉得他是这样荣耀的一个君王，他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竟然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在逃亡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基督徒对我的爱，我才懂得什么叫为罪人死。他没有被判刑，他没有被通缉，他愿意来帮助我。我记得我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如果在你家里把我抓到你会怎么样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说你知道那通缉令后面有句话说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也不懂啊。我说难怪你不害怕，所以你都不知道当然不害怕。但我告诉你，那就是说我如果枪毙你就无期，吓一吓他看他怎么样。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都不能忘记，他说无期就无期，令我为你去坐牢。这是一种基督的献身精神。那个时候我不懂，我说那你为什么这样爱我呢？哎呀，他说我也爱我们的国家。你想一个国家，我们国家培养你这样的人才容易吗？从小学中学大学培养出来，你应该为国家多做些贡献。他说我又没有读过书，那我替你去坐牢好了，我又没有什么用在外边，我坐牢还有用，还可以祷告。所以你突然发现基督徒坐牢是可以祷告的，基督徒坐牢是不失业的。那天我突然被光照到，我发现这个世界有一批人，他们愿意为比他还有罪的人去死。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原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灵感孕，他是道成肉身，但是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生与死的问题。当我们思想这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几段话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保守。无论你面对什么，你相信我们的主都会带领你走过去。每当我唱起那首歌，我都很感动，好像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他体恤，他是救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他爱你到底，创始成终。这个世界有没有人把你爱到底呢？我现在想了想，你除了耶稣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再没有人，再没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人把你爱到底的，因为你本身就不那么可爱，他不爱你到底就正常，他爱你到底就不正常。你想一想是不是呢？89年当我被通缉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山里边，我在苏联，那时候我要求我去美国，去美国啊，苏联我想他应该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同志还是蛮开明的，我想他应该把我送到美国。但是有一天他们莫斯科来了一个将军，他代表着苏联政府对我说，我们政府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那我听了我的头都大了啊！我觉得你看我多难的跑到你们这里来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了半年，终于坐到你们的牢房里安静几天，又要把我送回去，还要逃亡啊，想到是很难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有一点我不太害怕，因为我信了主，我知道凡事互相效力，任何事情都有主的意思。让我回中国，那我就回中国。但是我提出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回去，不要把我送给中国政府啊？他说这个好像是不行，那你自己回去，怕你回去绕一圈又回来了。我说那我回去我就禁食祷告，我在医院，我在监狱里禁食祷告。那神也听了我的祷告。有一天他们把我押到中苏边境，那是晚上5点钟，我记得那个月亮非常大，那天的月亮是红色的，我看着就想到毛泽东诗叫残阳如血啊，那个心情觉得好奇怪，那天的月亮就跟鲜血一样的那个颜色，没有声音，整个世界都没有声音。他们开着吉普车把我6个小时把我送到中苏边境。 然后他们告诉我前面往前走，不要往两边走，不要两边看，左边是武警部队，右边是解放军一个团，你沿着中间走，不走偏，你就能走到中国，你就自由了，你就回到中国去了。那个时候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我把自己的思想沉下来，我也不再找任何的人，我就开始进入了深山里生活，我一生活就是两年的时间。所以那两年我写了一本书，人们叫这本书叫《当代的鲁滨逊》美国的少数党领袖 Nancy Pelosi 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鲁滨逊。我记得我到国会讲演的时候，他介绍说这是当代的鲁滨逊，是 China 的鲁滨逊，所以我起了，所以议员们给我起立，我到那有一次讲演，我记得我就讲我这段的生活。那段生活我常常想起，我才知道人，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是为了给你一个群体，给你一个群体，我才懂得什么叫地狱。地狱圣经中告诉我们就是隔绝，隔绝。所以当我一个人在深山里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生活，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是地狱，没有人跟你讲话。人是要讲话的，人是要交流的，人是要表达感情的，人是需要感情回馈的。可是我在深山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有，这没有人，那个里边你找那些野兽，你突然发现不能说话啊、我才懂得亚当为什么要找夏娃。神当时把所有的野兽走到跟前，他只起了个名字就给他们赶走了啊、他没有找到伴侣。最后当夏娃出现的时候，哇，你是我的骨中骨，你是我的肉中肉，我称你为女人，所以那成了他终身的伴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一个人生的伴侣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我没有，我在那里我就思想沉下来，我这就开始思想很深很深的思想。那两年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学，是我独立的思想。所以你要想成为哲学家吗？进深山两年就差不多了，除了你就成为哲学家，对人生你更深的一种体验。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有对耶稣虽然模模糊糊，不像今天这么清楚，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盼望，是我的一个盼望。所以我每天可以学习祷告啊，每天我可以唱诗歌，不管多么难我也唱诗歌。我唱歌就在森林里面唱，所以你看我说话声音很大。我今天才明白，神那时候就操练我成为传道人啊！每天在森林，对着大森林里唱歌，你的听众就是森林啊！所以在深山里，我有两年的时间锻炼你生活，那真的是一个要残了的芦苇，是一个要熄了的灯火啊！非常的艰难，每天生活很简单，就是找吃的啊，找吃的。所以人生活变得那么单纯，所以什么都需要上帝供应，所以我才懂得什么，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道理。我们昨天读了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昨天讲了一个飞鸟，是不是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哪一个人，耶稣这样肯定我们的主，肯定我们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对我们的创造，我们比飞鸟贵重，我们比世界一切都贵重，在神的眼中我们看着是甚好的。所以今天耶稣又让我们思想一段经文，在28节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罗门穿得很美，可是那是人的装饰，神创造的很简单，但是那个自然的美是人装扮不出来的。你看那野花多美啊，多美。耶稣讲了一个动词叫想，昨天我讲了一个看，今天我们讲了一个想。主让我们想什么呢？他让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野地里的小草。他说野地里的草今年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他告诉我们那个草的生命是那样的短暂，它只有一季，但是神那样美丽的装饰它，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常常感叹人生的不如意。我记得我们的教会很多的弟兄，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妻子就跟他们提议说找牧师谈一谈。我们有个弟兄从吉林大学来的，他好多好多问题。有一天他妻子说你跟牧师谈一谈， 他说他跟他妻子说，他妻子打电话跟我告诉了我，他说我怎么跟他谈，我这点小事跟他一谈不就是孝子吗？不要跟他谈了算了，他遇的事多大了。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会看到说，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很多的苦难，是让我们能够服侍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中，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会临到我们。我那个时候也常常感叹，为什么苦难临到我，让我在深山里边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啊！我要进入人群，我就会给人带来麻烦啊！是我自己在深山里边啊，那两年我经历了感情的痛苦。我记得有一天，那个基督徒姐姐在大概半年多看我一次，她有一次来看我。我看他的眼睛就怪怪的，我在那划船啊，我去给他弄点鱼吃，我就打划船呢。我在山里自己坐了船，开了地，那在那就盖了房子，盖了 two bedroom 两间房，准备有一天带着孩子可以到这儿来，说不定我们一起来生活啊。那个风景相当的美，每天我的窗户，那我那个房子那是最好的 view 啊，我自己选，随便选啊。整个的大自然就是我的，我一把火一烧就全是我的地啊，那地就是我的，占山为王啊，那地方还没有开发，而且苏联的边境啊，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你要是开地，政府还给你钱，你开一晌地，政府给你500块钱，但我也不敢去领啊，我就开了，开了，然后我就在那种地，然后我后边做两个窗子对着河，每天早上我从炕上一起来，我就看着河水，我看着那个白露丝，看着那个美丽的风景，感叹神的创造啊，但是就有点孤独。啊，觉得太太在这里多好，在这里可以生儿育女，计划生育管不着，想得很美。啊，有一天他来了，我划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老四啊，姐姐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耶稣爱你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耶稣爱是不改变的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人的爱都会改变的。”我说：“我知道。”我说：“你说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意思啊，如果有一天李艳不爱你了。”我的太太，没关系，耶稣爱你。我说你别乱说，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我说我不像你跟姐夫，你们俩别人介绍见结婚那天见第一面，天天吵架啊。他又不信耶稣，他俩早离了。但他跟我说的，他说可是人是善变的。其实我今天想，他早知道，他就是不跟我说而已，他就不跟我说，他怕我受不了。哎呀，他说你不管怎么自由恋爱，人的爱就是有限。你好的时候他爱你，你不好的时候他就不爱你了。所以你呀，一定紧紧抓住主，否则有一天你跳大河，我告诉你。嗯，我后来有一天知道我妻子跟我离婚了，那是已经快两年了。那个时候法庭已经判了，已经登了中国的一个报纸叫《法制日报》。我的离婚广告在《法制日报》登出来，我都不知道，我的好朋友都知道。有一天我知道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世界上可能最可怜的一个人。我没有能力申辩，我连去离婚的法庭的权利都没有，我连带孩子的权利都没有。我想他离了婚了，我就想到人的爱怎么就是这样的有限呢？逃的时候他跟我一起逃出北京的，我们面对着坦克的时候，我们一起趴在马路的旁边，那坦克就在我们的头上扫射，我就把他压在我的身体上，用我的身体来保护他。结果他吓得都站不起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李艳，如果你再害怕，你就离婚吧。你不知道要等我多少年，我也不知道我盼多少年。”他当时跟我说：“我绝不跟你离，我要等着你回来。”这个话天天在我耳边响起。我一想到他，就想到那个绝不跟你离，我就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妻子吗？我在山里每一天，当我想他的时候，我就为他写一首诗。没有纸，我就把白桦树皮削下来给他写一首诗。那些诗每一天当我数着那诗的时候，数着我的心。可是当我知道他跟我离婚的时候，我的心全碎了。我一看到那些诗，我觉得好幼稚，我怎么变得这样幼稚，我把人想得这么简单。那一天我觉得我不想活了，我把诗烧掉了，我也想结束我的生命。那就是一条大河，我可以跳下去，被河水把我冲到白令海峡。他们发现死不容易啊，跳到河里又会游泳又死不了，很自然的就跳起来，割腕子吧，拿着刀匕首对准了动脉，
想这雪无连的也不好看呢、啊，这个不好看。想去储电没电，荒山里电也没有。死是最难的，死是最难的，活着呢更难，活着呢更没盼望。那有一天，有一句话，神的话光照我说：“你的身体是我的殿，是敬拜我的地方。”刚才我看何牧师带着弟兄姐妹们敬拜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才懂得我们的身体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一个自杀的人进不了天国，进不了天国的。那是我不懂啊。可是我无法排除这种痛苦，我怎么能够去排解这种痛苦呢？我怎么能走过去呢？我是个很坚强的人，我这么多苦难都吃了，可是在感情上我就过不去，我就过不去。后来我想到了我的女儿，我想这个孩子好可怜哦，妈妈已经不要她了，爸爸又死了。有一天他长大，一定心里充满了怨和恨，他对这两个做父母的人他充满了失望。那天我开始，我决定活下来，有一天让我的女儿能看到我是一个健康的人，能够给她遮盖，给她遮风避雨，能给她肩膀上承担她承担不了的重担，那这是我做父亲的责任。后来我离开了中国的深山，我去找我的父母，找我的父母，找我的女儿。我记得我安排一切，我就为了坐那个牢。我想苏联的牢我也坐了，但是我要看我的女儿一眼，看我的母亲一眼，我再去坐牢。我就开始回去看我的女儿。我记得跟我女儿那次见面非常的奇妙的一个安排，她当时在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她的母亲把她送给黑龙江一个亲属在看管抚养。我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他，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四岁，我逃出北京的时候他18个月，还不会叫爸爸。我记得我见到他那一面，我看到一个在我的印象中完全忘记的孩子，他已经长大了，四岁，挺高了，长得黑黑的，跟我一样黑，可是壮壮的。我很感谢主，农村的玉米使得更强壮，比过去在强制里每天抱在怀里那么疼还强壮。他小时候天天生病，一个月住一次医院，一次一个礼拜小儿肺炎，啊，把我差点没折腾死。那个时候结果发现他强壮了，但是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边站着，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后边跟两个小狗，在那个四月份雪刚刚融化的那个冰上边，雪融化了一个洞，就那种泥泞的地方，我看到他两只脚上没有袜子，我看到他那个衣服很脏，头发没有给他梳理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就觉得是我的女儿，这个孩子世界上最可怜的孩子。那一天我跟我的朋友约好了，不告诉他我是他的父亲，我不能告诉他，因为如果我告诉他，警察就会发现我，孩子不知道，那是两年人警察找不到我的踪影。我到了苏联，那所有的线索就中断了，我又偷偷的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回来了，他找不到我的深山里边。可是当我看到我女儿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协议撕毁了，我不可能不告诉她我是她的父亲。我不知道这一面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面，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去，我不知道我这次坐牢是逃亡是被击毙。那是中国铁道部的公安局长就说，我原来在铁道部做记者，发现张伯礼可以当场击毙，因为我逃亡两年抓不到，所以他们给这样下这个命令，对我来说很危险，对我的生命。所以我见我的女儿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见她，因为我的女儿一定有警察监视，我的母亲一定要警察监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简单的常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天我就一直在祷告。到了我们的车开到那个小山沟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吉普车就在不远的公路上停着，我就不敢进去，我的车在绕了几圈，一直绕到中午的时候发现那个警车开走了，因为他监视了两年他没有发现我，他中午都去吃饭去了。我车就迅速的停下来，我就跳下来，那个车就开走，我怕那个车的人被捕。我下来了，我就奔向我的女儿，正好她在院子里，我就过去，我就把东西给她，我就说，你认识我吗？你见过爸爸没有？ 他说我见过照片，我就哭了，我不能不告诉他，我就说我就是爸爸。他看着我哭，他从小，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从记事的时候，每一天从噩梦中半夜醒来的时候，家里都是大批的警察，他一点都不陌生这个情景，他知道爸爸出事了，他从小就懂，他是这样长大的。他就看着我，我说你千万不要说爸爸来看你，你懂吗？他过早的成熟，他说他懂，他不会说。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当我看我女儿的时候，我是视死如归的，我想我去了不一定再安全的回来。但是有一天我的女儿长大了，她一定知道这个世界的她的父亲是最爱她的，如果我坐牢，她会知道说我的爸爸是为了看我坐牢的，我想我在她的心目中一定是个好父亲。如果我被击毙，她会说我的父亲是爱我为我死的，我一定是个好父亲。就为了这个好父亲，那一天我就抱起他来。车回来了，只有五分钟，说伯利赶紧走，上车，一会儿警察回来。他们把我推上车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带我的女儿走，我要带她走，我不能让她在这里，她太孤独，她在这里吃苦，我不能让她在这里，我是父亲，我有责任。我的朋友提醒我，你要逃出国境去的。你上次遇到了暴风雪，如果你带了雪儿，雪儿是不会冻死啊，你可以挺得住，他挺得住吗？如果这次你过大海船翻了，你可以游泳，他怎么办呢？所以你要冷静，你不是个孩子，你赶紧走，将来你出去了自由了，你再想办法把他办起。我冷静下来，我上了车，那是很痛的，我记得我在中国最后一个留恋都割断。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苦难的功课。走的时候我跟女儿说，雪儿叫上爸爸，爸做了四年的父亲，没有听过爸爸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呼唤，没有。我的女儿她叫不出来，她从记事开始就没有叫过爸爸，家里是不谈爸爸的，爸爸在家里好像就是个紧箍，一个忌讳，不能谈，一谈就带来眼泪，一谈就带来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一谈父亲母亲的血压就升高，不能谈。可是我多希望他叫我一声爸爸，我想如果他叫声爸，阿爸，我爱你，那我想我四年那两年吃的一切的苦我都得到了补偿，我会很幸福面对这些苦难。他不会叫，我的朋友把我推上车说别让他叫了，他叫不叫你都是他爸，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不要逼孩子，他不会。我就上了车，当我的车刚要开走的时候，我的女儿突然就扑上来，她把那个东西礼物放下，扑上来就对着车窗就喊了一声爸，我要回家，爸。那天我的眼泪像雨一样的流下来，我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家，这是我做父亲的无能。可是他说他要回家，他想回家，他渴慕家，因为家就是爱，家就是温暖，家就是接纳，家就是饶恕，家就是安全，他都没有，他童年没有这一切，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家，我也没有安全，没有接他，没有饶恕，没有爱。当我的车开走的时候，我就拼命的点头，我心里说，女儿，我一定给你个家，有一天。可是就在我车开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画面向我扑来，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要为我死，为什么耶稣要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那不就像我找我的女儿一样吗？她在寻找我，因为我是她的孩子，所以她愿意为我们死。她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她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就像我爱我的女儿，无论抓到、逮捕、坐牢、击毙，我都愿意去看她，都要把她找回来，看到她。我相信父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情呢？那天我懂主为什么要找我，我一直为我的女儿祷告，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回到家。我给她办了8年也办不来，她拿不到护照。感谢主，她2000年就在我神学院毕业的前一天，我是6月10号毕业，她6月9号终于到了洛杉矶。那一年她12岁。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背着书包，跟一个空乘小姐走到我面前。哇，1米6，很大的个子，站在我的面前，我就哭了。她连眼泪都没有掉，她把书包扔给我说：“爸，回家吧。”那天我感谢主，神给了我8年的等待，8年的等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每一天我们面对的一切，我们都要感恩。耶稣不让我们想我们自己的伤害，我们自己的苦痛，我们自己的疾病，我们自己的无有，他让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野地里的小草。他为什么让我们想这些呢？他是让我们想比我们生命还短暂，比我们的生命还卑贱。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他的生命那么短暂，也不值什么钱。耶稣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有思想的人去想这些呢？是因为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不如那个百合花；我们面对暴风雨的时候，我们还不如那个小草，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脆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调查说，钱并不是人快乐的唯一的因素。这个世界哪里的人最快乐呢？报纸上有一个统计，尼日利亚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就是尼日利亚人。大家知道尼日利亚在哪里吗？在非洲。然后第二个快乐的人呢，是哪里的人呢？是墨西哥人，我们所说的老墨 Amigo 快乐啊。你看到美国他们小院很小，没有我们的房子大，他的蓝领开着一个车，后边那油烟突突突突啊，你还是很生气啊。就这种人很快乐。然后呢，就委内瑞拉、塞尔瓦多、波多黎各，说了半天没说到美国人，也没说到中国人。他们对生活好像要求的不高，所以他们很喜乐，很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耶稣让我们来思想野地里百合花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快乐来自于物质，它是物质，极不稳定。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边，这个物质对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我们需要我们住更好的房子，我们穿更好的衣服，我们都名牌。你看现在人都穿名牌啊，很多中国大陆的干部来，那个名牌还带着啊，都不拿下去啊，让你知道我是名牌。那我常常想，为什么你的人不是名牌呢？人的名牌是什么？基督徒名牌。你说基督徒谁都知道基督干嘛的，对不对？信耶稣的，那这个应该是名牌。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人追求名牌，我们就追求外在的名牌呢？外在东西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所以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把无限的索取财物，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生命的终极追求啊，这个就会忧虑了。我见到太多的有钱人，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见到太多的有钱人在最终在聚众。啊，有一次我真的是觉得，今天中国很多的有钱人，他们的生活，他们是真的是下地狱的生活，他们有一天到不了主那里去，真的到不了。那个生活真的腐败，腐败到简直美国没有这种人。 啊，中国人很会浪费钱。你打开中国的报纸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啊，一点都不奇怪。在洛杉矶有一个山，那个山的房子 beautiful， 当时50万，现在100万，那里边住着全是单身的女孩子，人们叫她二奶，所以大家给那山起叫二奶山。所以我们传福音去二奶山呐，啊，一些姐妹去二奶山，啊，到那里边传福音啊，发现真的空虚啊，啊，他们不知道每天为什么生活，这些姐妹们，这个都每天就是化妆，等待着那个男人回来，等了半年回来一次，然后就走了，继续的无限的等待，反正每次就是早上去喝早茶啦，穿着拖鞋喝早茶，带着，然后实在无聊就喊打麻将了，然后很多人就一喊不用打电话就来一群人就打麻将，天天沉醉在这个里面，消耗着他们的青春。所以我们很多姐妹很痛苦很难过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也有人信主，但是很少，因为他们太贪恋物质。男人也是如此啊！前几天我们在华盛顿的特会中有一个来讲见证的男人，他是从中国沈阳来的啊，沈阳市的。我们这里有没有沈阳市来的？有没有举手？啊，有沈阳市来的哈，我的老乡。这个沈阳市来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刘永宁，知道这个人吗？是个大赌徒。赌到什么程度呢？啊，他有钱，他讲见证，他说我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都是罪人。从小就想过好日子，穷，因为从小就穷，过好日子，所以他就是从小就公安局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偷点电线呐、啊，偷点什么，反正就搞来搞去。结果这种人呢，反而发财了。为什么？刚刚改革开放，有工作的正经人还不敢去走那个下海，那个时候他们不下海也不行，他就在海里边。所以他们就先学游泳啊，他说那时候做生意啊真的好赚呐、啊，好赚呐、啊。他说人们都到温州去进货，我根本不去那么远，我花火车票，我从二楼买一楼卖、啊、二楼买完一楼我一包装就涨他1块钱东西，我就卖他3块，然后我说这是名牌纯毛的，其实都不是，都假的。他说然后一帮人都是我的哥们就抢啊，呼呼抢，大家一看抢就跟着抢，抢完他们再退回来啊，是拆白打。后来发了，他就把整个的沈阳的那个游戏机、那个赌博那个业都给垄断了。他建了50多个游戏机厂、游戏的那个商店，然后他就在军区沈阳军区大院建了一个楼，啊，建了一个大楼，投资1亿，那个时候投资1亿，80年代，然后那个楼号称大卫营，因为美国总统休假的地方叫大卫营。沈阳的人知道有大卫营吧？这个大卫营他管陪酒的小姐就500人，专门腐蚀党政干部，来的车全是那牌子，都是有名的牌子，都是好车。他跟赵本山住邻居，赵本山有一次赌博一下就输我40万，他给了我30万。你看赵本山都赌啊，这10亿人民币9亿赌啊，不奇怪了，都被罪恶捆绑，有钱就赌啊。后来他说我那是赌，他们都小圈全输，我都赢。结果来到美国，到拉斯维加斯去试一试，一次赢了200万美金。嗯，然后给他太太一买表，买了个38万的钻石表，他说现在还在加拿大那个什么保险箱里放着呢，不敢戴。38万买了个钻石表，这觉得这就是荣耀，是不是人生的成功？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嗯，然后他就颠颠的赌，他最后拉斯维加斯也花了血本，用飞机把他从温哥华接来赌，让你把那200万要吐出来。所以他就越输越多，越输越多，最输了1800万，最多的时候。然后他太太就不给他钱了，太太管钱，太太很聪明，不给你钱，我看你怎么办。他就借，因为他有快递，他有钱，大家都知道他有钱，他就四处借，能借到的都借到了。他说那简直是，哎呦，那简直是，赌的最后欠的债也不用说了。啊，谁见他谁跑啊，就到那个程度。然后他就得了一场病，他是天生的骨子叫什么骨什么隆空症，就是那骨头有那个什么一种特别的，那个长的人就残废了。啊，他就得了这种病，医生说你只有2年站立了啊，你以后就要瘫痪。他想那我赶紧接着赌吧，这2年赶紧把他赌了。他跟他老婆要钱，他老婆就给了他一笔钱，说这2年你就小点赌着，别赌太大，能玩2年，玩2年你就走了得了。 他老婆跟他在痛苦啊。他说我毒瘾上来的时候，我朝他要钱呢，他不给我，我就给他跪下，啊，跪下，实在不给我就打他，总得把钱要他。我老婆实在不行，跳楼，九层楼往下跳，伸下去。你说这是地狱的日子，有钱快乐吗？最捆绑他不快乐，他就追求，他就我一定要把那个书的捞回来啊，我就一定要捞回来，那能捞回来吗？他就不断的去，
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到加拿大温哥华一个老赌徒家里，他们好朋友在喝酒，他说突然有人敲门，那个人说哎呦教会人来了，就把酒藏起来，就瞎藏。
他也不信酒，他说他看我，我说这个坏小子，他说我看着就奇怪，你藏什么呀，平时你赌博喝酒什么事你没干过呀，你藏什么呀，他那酒藏在床里又拿出来又藏别的地方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奇怪，变了，酒藏什么呀，酒喝酒不很正常吗？
就来一帮教会人在这唱歌跳舞查经
啊，然后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觉得一群神经病，到这里来干什么？影响他喝酒。哎，说哎，弟兄，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个我们来谈一谈人生成功的目的吗？他说对，那可以啊。他就来了，就跟人瞎掰一气。掰完了以后，那牧师说：“哎，你讲的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叫醉宗之乐啊。”他说：“这个我懂，这词儿我懂，我懂什么叫醉宗之乐，这个我最懂。”
那牧师就说：“你信耶稣吧，你要不信耶稣啊，你的生命没有盼望。”他说我也是该信点什么，你像我这么坏的人，你说我信什么能行啊，我信佛教突然发现不解决问题，我那些朋友都去拜佛，拜完该干嘛还干嘛啊，这是我都看着，所以我不能拜那不对。后来人说这耶稣是真神，他能帮助你改变你一切的习惯，你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啊。他说那新造人什么都能造吗？他能造。他说那你这个我的身体还可以医治你啊，那神医治很多人的身体啊，对不对？那告诉张伯利的身体神就医治了啊，他说是吗？那是你老乡嘛，东北人嘛啊。结果他说我今天不行，我今天不能去，我今天有事儿，下礼拜我去，我再去我就不会再走。他从踏入教会那一天到今天三年，他没有一分钟离开过教会。这个弟兄被神得着，他信了主，他不仅信了主，哇，他大量的传福音，他做小组长，他的小组长分职三次了，带人信主很，他说这几年管包饺子搬了几万个送人。所以沈阳说啊，他在那儿立地成佛了，这家伙又包饺送人，然后买个大客车接着去教会，哇，就他就干这种事情啊。他被神完全的得着，他才发现这个钱不重要。他说有一天魔鬼又对他说话了，让他赌足球。他沈阳市的足球是他第一个赌的，他说这个赌下的多大都可以。他说他最懂赌球，他说世界杯开踢了，他一看中国队，他说我就压中国队输。他说我让我老婆给我拿了300万，拿出来300万加币，我第一把他告诉那个经纪人，你给我放下去，中国队压了输，然后输完以后再把那600万放下去，再输600万输，我就1200万我就回来了，我输的就差不多回来了，压多少输8个球跟巴西队，你看他压多准，巴西队那天输了8个球，哎，世界杯啊，是不是？结果就在他要下的那一天，神对他说话，神给他一句话说：“你不想赢，你才赢。”我他立刻打电话给牧师，说：“我可不可以赌这一次？我有把握一定赢，赢了咱们就建堂。”有这种人啊？我们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啊？去大西洋，牧师，奉献了，这是我赌赢的，1/10给上帝。有没有这种人啊？哎呀，这他牧师说：“弟兄啊，圣殿那叫圣殿呢、啊，那个不是靠这个钱建的，这个钱神不能悦纳的，你不能赌。神要你的生命，他要建造你的生命，这个你的生命是他的圣殿，所以神要建造你。哇，他那天他就没有赌，他把钱拿回来了。从那天开始，他真戒赌了。那么赢多的他都没赢，他说我这还玩什么？没意思了吗？戒了赌了，他也戒了烟了，他戒了药，他过去吃安眠药。”他吃了多少年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但他戒掉。那今天那天他在我们面前讲见证的时候，很多人都流泪。神可以改变这样的罪人。在我们的教会讲完见证，我问几个沈阳弟兄，我说你们知道这人吗？他说哎呀，我还不知道，他是我们沈阳后边的一个黑手，黑板两道都是他，听他的，他老大，他现在他都能信主。哇，这神真的奇妙，真的奇妙。你看他今天的生活多喜乐，过得多喜乐，他摆脱了一切的罪。所以他一说罪，他才知道那罪啊，罪是什么？那罪是捆绑啊！
今天神也医治他的身体，他都是站直了。他过去都是这样的，现在站直了，不仅站直了，现在哇，他身体好得很。他还传扬福音，现在教会当小组长，为主摆上。所以神就是这样的来医治我们。这神不让我们想我们自己那些过去的苦痛，他让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慈爱，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我来到美国就生病，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是1991年6月份，我一到了美国就把我送到了一个地方叫普林斯顿那个大学啊，那是很漂亮的大学。我不知道你们多少去过普林斯顿，你想我从山沟里一进普林斯顿，那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哎呀，我想这个大学不比我北大差呀，啊，很漂亮，那大教堂很 beautiful， 而且这大学获诺贝尔奖的人据说是好几十，差不多好几十获诺贝尔奖。平时走个老头，你别小瞧他，说不定获诺贝尔奖呢。我说，哎，就是这个大学太好了，好好在这里拿一个博士，将来回国，哇，那没白来，北大没毕业，咱们在这里接着念啊，也不错，啊，想得很好。突然生病了，我到美国2年，那时候我在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办完入学手续，工作的手续还没有办医疗保险就进了医院，我一进就没出来。进去的时候头两天我还挺高兴，还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我住院了，啊，他说什么病，我说不知道，喘不上气来，这今天能喘气来了，好一点了，医生给我做了一些检查。我说你都不知道美国医院的设施啊，哎，真好玩。他说那个床一摁就说啊就醒了，一摁就下去了，旁边有电话，哇，然后那个院长看我是那时候我一进医院第二天，布什总统就这个总统的爸爸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啊，说我是勇敢的人呐，啊，就说了很多这个就表扬的话，然后就先传真到医院，那院长一看，哇，总统的朋友给我换一个最高级的病房，啊，在会客厅的啊，那真的是美的病房，出去就不想出来了。我说太好了，这个病房你看又不用花钱，多好，让朋友来参观，所有普林斯顿那帮朋友都来参观参观美国的病房啊，有的是医生的，尤其学医的，没在美国医院做医生，都来看看我的病房。半个月以后我就高兴不起来了，医生让我化疗，让我签字。他说你头发会掉光，你的骨质会疏松，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的后遗症。哎，那我说我为什么要吃这药啊？他说因为你是有癌细胞啊，你这个可以治你的癌细胞啊。哎呀，我听我得癌了，我立刻第一个感觉我是对神愤怒，我觉得他不爱我，我也对人愤怒，我觉得人你们都得病，就我得病。我觉得哎，我说神，你真的是，你看你把我带出来了，从中国这么难，你把我带出来，你让我死中国不就完了吗？我别让我看这么好啊，不看这么好心里我还平衡一点，你看我这么好马上死了，我心里不平衡。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啊？住了大房再住小房就不平衡，在中国山沟里出来住地印的，刚一进住 apartment 的高兴的要死啊！这你看还有热水澡可以洗，我在山里2年都没洗过热水澡。所以这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必须追求耶稣基督你才能找到生活的根本。所以那时候就哇很痛苦啊，然后接着化疗更痛苦，呕吐啊，一天都呕吐，我最多都吐过30次，我必须把那药瓶子拿到厕所里挂在那儿，点滴，我就在那儿对着厕所吐，没有办法，头发一洗澡大把大把掉，然后那个脸，我不仅那个时候我就有啊，我肾也衰竭了，然后还得吃激素，肾脏也没有小便，然后每天抽啊，那人就不是人，小便有管子也导不出去，你痛苦的简直是不能说，尊严什么都没有了，你在医院有什么尊严啊？学生领袖谁理你，每天抽一大管子血，然后就美国的医生又不会跟你谈这些东西，那我英文又不好，他说你也听不懂，什么病你说都听不懂，反正你就被他宰吧，他该干嘛干嘛。天天早上起来一大管子血抽完了，然后他就在 computer 里分析来分析去，然后就给你用药，他从来不跟你谈天气，都不跟你谈，他说今天天气很好，他没听见，对吧？不像中国医生要跟你谈思想啊，要谈啊，说没关系啊，一定会好，拿我安慰你几句，你觉得挺温暖，其实你都快死了都没关系，他什么都不说，很痛苦，跟地狱一样，真的地狱一样。半年的时间我整个的全垮下来了，我的所有的逃亡中锻炼的坚强的意志全没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人，最废的人，有的时候会在那个窗上就把头伸出看外面的行路人走路的， 偶尔看到我的老朋友们开着车去上班上学到大学里边，我就会流泪，我会哭啊，我觉得我什么时候能背着书包上学啊，主啊，不知道了。当你住院，中国有句话叫做久病无孝子啊，我这个都是老朋友，久病了没朋友啊，大家都在忙，没人看你，大家不是这个考试就那个考试，你想这个来看你，那也不来看你，想那看你不来看你。就我有个同学叫白梦，经常来看我，每次看我都咒我死，因为他不好意思不看我，他是我同班同学，每次看都当浪费的时间，他有点看着我在那打杜冷冰很痛苦疼，我在打杜冷冰，他说你死了算了，你说你每天你这个活着有什么意思。你活着就是我们的累赘，这话就没说，其实心想就这个。他说我意思你免除痛苦，你不信耶稣吗？上天堂得了，人在地上多痛苦，地上就是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生过病，生命是苦难，是苦难。我们有时不明白为什么这苦难会临到我们，为什么会临到我，不是他。那我想，那有的天我祷告，那神说你说是谁呢？那我想我也不敢说是别人，那算了，那就是我吧。慢慢我接受现实。那有一天晚上觉得活不到天亮了，真的没信心了，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就觉得我快死了，我可能把那管子拔下来一个两个的我就死了，或者我把那药了给它调快了那我就死了，呀死了得了，那死了想孩子怎么办啊，妈妈爸爸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天就特别想跟妈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半年不敢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必须面对我的问题，我不敢撒谎，但我一真说那我没死，我妈就够呛，那明摆的事情，他那么担心我。来到美国，听说我到普林斯顿，在美国之音听说到我，高兴得不得了，给我写信，好好念书，天天向上啊，就是鼓励我。你说这突然这样子了，啊，结果那天我就特别痛苦，我突然想到我的死，我要去哪里？我过早的思考人要去哪里，然后把所有的朋友们送给我的书，关于哲学的、关于人的死亡的书都拿来看一看，突然发现。只有回到神那里去，没别的地方可去。去哪里？那灵魂明天就死了，去哪里？但是我过早思考的时候，我也过早的知道，所以我今天过早的聪明，过早的聪明，我过早的活得喜乐有意义。当我思想的时候，我突然打电话给我的牧师，我说牧师我要休息，我死了，我地上什么都没捞着，就是苦难，但是我不能天上捞不着。如果我地上也没捞着，天上我也没捞着，那我多惨呐！我一定要捞着这个天上，我要得到这永远的盼望。他们说太好了，感谢主，明天一起给你收息。我说不行，就今天晚上。说你看几点呢？我看三点。我对我来说没有几点，我躺下就睡觉，醒了就睁眼睛看，反正哪有几点呢？那我心里就不高兴嘛。今天我做牧师了嘛，我也懂得牧师也要睡觉的啊。我想你不传道吗？传道传道随传随到嘛。那今天徐传道在这里呢，智修传道在这，徐传道传随传随到，那这是你，那你我怎么传你不到啊？你这个心情不愉快，不愉快，心里不平衡，癌症加重，那一定得癌症，心里不平衡会得癌症啊，弟兄姊妹，所以心里不要不平衡，这很重要啊！跟你们讲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心里一定平衡。遇到不平衡的事情，你要去平衡它，哎，用神的话去平衡它，因为你有永远的盼望。现在我后来就打电话给一个 Helen 姐妹，是当时很关心我们的，那当时远志明啊这些弟兄都被她关心过，她也是经常来看我，每个礼拜都来给我送这个中国点中国食物，然后安慰我，但是她有时也气我，她说你呀、啊，你还记得你在那个深山在雪地要冻死时讲的跟神祷告那句话，我说我记得。说你说什么？我说献给你做活祭啊。他说那活祭就是做牧师。我说你瞎说，圣经没那么说，每个基督都做活祭，你也是活祭。那我当然懂啊。我说你骗不了我。他说你要不做牧师，你做牧师总比死强啊。他成天给我做思想工作啊。说你如果不做牧师，你这病好不了。那把我气的，我说那你就走，我就不做牧师，我就不好了，能怎么样？我坚决不做牧师。我想做牧师，那不是活着没意思、不耐烦的人去做吗？谁活着有意思做牧师？世界上，那今天我就成了牧师，我现在也挺有意思。也感谢主，但是不懂啊。结果那天，哎，真就得找他。有人很生的气，因为他很耐心。我一打电话，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到。那天下大雪， 很大的雪，他开着个老爷车，他们夫妻两个4点钟凌晨来到医院，那医院就特别让他进来，他说这个